本节目由开心门学店以及台湾双语无法党友情赞助。我自己本人是一个英文学渣，在学校的英文成绩呢是惨不忍睹，面对老外呢也会紧张结巴。自从认识了开心门的母语教学法，我的英语发音已经让老外都无从分辨。这一套英文学习的方法是台湾英文的改革先锋。你没有办法想象，你居然可以用你熟悉的注音符号来学习英文，而且可以让你的发音和老外一模一样。英文是走听觉的系统，只有从正音开始，你才能够获得最完整的英语学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明杰，欢迎收听老神弗浪讲。今天为各位请来的这位来宾呢，我每次都说来宾很特别，但今天这位真的是蛮特别的，原因是他不是社会大众所认识的所谓的公众人物、知名人士，他就是我一个连友，一个我看了他很多年的连友。那在这么多年我观察他的脸书的内容呢，我看出了这个人有点东西，有点故事，而且是非比寻常的故事，所以我今天把他邀请到节目里面来。那我刚刚有问他都怎么被称呼，跟我在脸书上面看到他的账号是不一样的。他跟我说他的名字叫 Divina， 而且要用英国腔，要用英国腔 Divina。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嗨 ，Divina， 你好。
你好，
欢迎今天来接受访问。好，这样开始我觉得很棒哦。OK， 好。我在脸书上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你成为连友，然后
是有段时间了。
对，然后就看到你在玩鸟
啊，对。
然后就是一只一只鸟的玩，那因为我也很喜欢鸟，
嗯，
对，之前还有我还有一只鹦鹉。
哦，你有养过鹦鹉哦？
不是我养过，其实是别人养的，然后我是他干爹、
啊、
只要有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把他带出去溜溜这样子。所以他常常会跟着我在大同区那边晃来晃去，然后没事
遛鸟侠。
对，没事就大便在我身上。所以我是大同区遛鸟侠。如果你看到大同区有一个男人肩膀上站着一只灰鹦鹉
啊，
那个人就是我，那只鸟叫猪头、哦
怎么会给人家取？
我们今天的人名都很优雅，动物的名字就很搞笑了。OK， 好，所以 Divina， 我一开始是看到你的养鸟的照片，我就开始对这个人很好奇。对，为什么这么多动物他不养，他偏偏要养鸟，然后还养出心得，还可以写出一大篇？就隔没多久，哎，不养鸟了，养小孩了，开始养小孩了。养小孩之间呢，从养鸟养小孩，他中间你还会写很多关于你生活的事啦、
嗯、
跟老公的这个心情起伏啦、嗯、或是跟原生家庭的一些状态啦、故事啦，我就开始对你这个人产生了一个印象，嗯，这是个有意思的人。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弄 podcast
啊，
所以那个时候都还不晓得说以后有可能会采访你，就只是对你留下一个印象而已。那后来 podcast 开始了，直到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采访你，
嗯，
直到上一次你是为了什么事情跟我联系？
我那时候问你说如果要出书的话我该怎么做。
对，其实你问对人但是我不打算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就直接把你带到节目里面来了。好，所以我们才有今天 这段访问。
对，
OK， Divina， 我想先了解一下你在脸书上面讲述了这么多个人非常精彩、特别，甚至可以说是传奇性的成长故事。
有到传奇这么夸张吗？
你知道很多人是很平凡的。
我也是平凡的凡人啊。
你是平凡当中让我看出不平凡的那个人。所以我们是不是让你来讲一下你自己的故事？你是一个在什么样的家庭下长大的小孩？
我自己哦，其实我的出生的身世是的确比较不一样啦，就是不是真的出生在自己的后来成长的家庭，我是被我的亲生父母弃养在医院里面的。 嗯，因为我当初出生的时候是我的亲生妈妈，她怀我是第三个女儿，但是因为她前面已经有两个女儿了，然后婆家那边非常要求一定要生男生，所以那时候怀我的时候，因为那个年代就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超音波技术没有那么的好到说可以提早知道性别，所以一直到五个月大的时候才知道我是女的。
嗯、然后那时候 来不及了，
对，来不及了，可以拿掉，只是那时候拿掉会很伤子宫，
风险很大。
哎，对，他就没有办法再怀下一个小孩。然后那时候他就找到一个妇产科医生，就是我后来的养母。然后那个妇产科医生就跟他评估了风险，说这个没有办法，如果你真的要拿掉，你没有办法再怀孕，所以还不如你生下来，然后我们看看后面可以怎么做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的养母其实也才刚到妇产科医院工作而已，没多久，
才刚成为新手医师吗？
对对对，才刚成为新手医师，所以他其实也很紧张。
那他为什么没有想说要自己生呢？
哦，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得了那个子宫相关的疾病，
哦，
所以很早就把子宫切除了。
你是说他是新手医生，但是他已经不是年轻的状态？
对，他不是年轻的，因为他那时候念台大医学院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念，
了解，
然后台大医学院念八年，然后出来实习一年两年这样，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医疗制度让我妈比较难毕业，因为他是从美国移民到台湾来念书，所以中文对他来说非常的陌生。
了解。
他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毕业。
嗯，
所以他出来工作的时候应该已经快要40岁了。
哦，所以他就直接选择自己不生了，用领养的方式。
对，他其实是被迫领养的。
啊，被迫？
他没有想到要领养。是因为他跟我的养父结婚之后，我的养父年纪很大，然后我养父每天都是在学校里教学生什么的，他就会看到小孩啊，因为他教高中，但是他其实那个高中有时候会综合性会有那种妇幼附设幼儿园，然后他就看到小孩子觉得很可爱，他就一直想说要有个小孩，然后就跟我养母讨论，就是说哎，我们要不要去领养一个这样，然后就刚好这个机缘就遇到我被弃养在医院里面，
就是你了，
就是我，
就是你了。
然后又刚好是我的养母接生我，
真是天赐良缘，那所有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就是，
然后你就这样因缘际会来到养父养母的家，
对，
然后就在这边长大，
对，是的。
好，那不是亲生父母，人家说亲生父母那个缘分哦都很深，对不 对？其实你用另外角度来看，不是亲生父母那个缘分非要更深呐，啊。
嗯，我觉得是，因为要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真的，不然茫茫人海为什么是他嘞？
哎，就是了
啊，对啊，所以那个缘分是比亲生父母其实要来得更深的。
的确啊，所以我觉得亲生父母其实在我生命当中没有占太大的比重。
你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回去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其实我没有，
完全没有嘛。
嗯，我从小就知道我自己是被领养的，就是被带回家的，因为长得就跟我的亲原跟我的养父母是不一样的。
台湾话有句话讲说，生的请一边，因为较大天
啊，有这样子。
对，生的请到旁边去啊，养大的啊，把你养大的那个是比天还要大的恩情。
是，啊，是，
啊，所以不管是哪边的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状态。好，那你在养父养母的家庭下，又怎么会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呢？
我现在怎么了？
好，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他现在这样，他现在是个孕妇啊，是一个身怀六甲、大腹便便的孕妇。那我说变成他这个样子，不是指他的外形，是他的内在性格。他的内在性格得自于他成长过程的经历，我们就让 Divina 来亲自现身说法，来跟大家讲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啊，这该从哪里讲起？因为我妈妈是医生嘛，
嗯，
然后她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基本上以前的妇产科是非常忙碌的，
24小时待命。
哎，对，然后随时都在生小孩，因为那时候的生育率高，所以随时随地都在进产房，都在生小孩。然后后来因为太忙了，所以她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子支撑下去，她就转到小儿科，但是一样也是待在医院里面持续的工作中。我觉得医生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生活品质的工作，他就是要不就是住在医院宿舍，要不就是待在医院的门诊或是 ICU 加护病房，
真是奉献一生济世救人。
对， 我妈的，其实我很佩服我妈，因为她真的是心甘情愿，她不是把她当工作，那是她职业，她心甘情愿的去救别人，然后她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当得很重要很重要，因此她会忽略自己的家人。那小时候我成长，
这是菩萨来的，
我觉得她手下救了好多好多生命。 她曾经跟我说过，她只要值班的时候不会有人在她值班的时候过世，只要他在，
他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
他不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但是他最痛恨的就是当他交班的时候，别的医生来，病人就死在别的医生手上，然后他就啊，为什么？
不过要这样想啊，这也是最好的安排。其实没有一个生命的离开，没有一个生命是不会离开，
是
也没有一个生命的离开会是所谓的意外，
对，
或偶然。一切都是在最恰当最刚刚好的时候发生，我们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便是医生，医生是救生嘛，他没有办法护死嘛，
对，
所以医生即便是救生也是莫大功德。所以你的母亲真的是菩萨来的。
他虽然的生活技能很差，他的一般家庭生活技能很差，理财观念很差，然后还会被别人骗钱，又投资失败导致我们家破产。对，我们家后来家道中落也是因为我妈的投资失败，然后就
你的意思是说他很会赚钱，
很会赚钱，
但是他除了行医跟从医疗行为上面获得的财富这两个之外，我可以很不敬的用生活白痴这四个字来用吗？
可以
可以、
他的确是，他连衣服要浅色跟深色要分开洗都不知道。
Oh my god。 好，我可以知道你大概怎么样长大的。
对，
基本上你知道跟我小时候一样，我有时候想想我能长大真是他妈的奇迹啊。
我也觉得我长大是奇迹。
你也觉得你长大是奇迹，所以上帝很了不起，他创造出生命，青菜加青菜多，然后随随便便就长大。
对，我们以前都这样随随便便就大了，
真的也不知道怎么长大的，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中间。
对，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好像也没有。
对。
然后我们就变大人了。
对，
OK， 好。所以你的母亲在 OK again 生活白痴
是
这样子的模式，你来之后他这样的生活模式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看到他在工作当中的那一种付出。他生活方面其实基本上我跟我爸可以 cover， 因为我爸算是一个蛮勤俭持家的老人家。他那时候把我带回去的时候他已经50几快60岁了，就是已经学校都退休了，然后他为了要一手把我带大，然后同时又兼顾到我妈那边的生活模式的话，她就必须辞掉她的工作，所以她就提早申请退休。但是因为她在私立学校教书，所以没有退休金。
为什么私立学校教书是没有退休金的？
那这个年代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
制度还没有那么健全就对了。
对，有可能是他是约聘，或者是他是那时候算时薪还是怎么算，
了解。
因为那时候制度我不太清楚，但是根据我爸说法是他是没有退休金的，没有劳退，然后他有学校给他一笔那个退休俸，就是学校自己给的，但是不是政府给的，然后他就把那一笔钱全部交给我妈妈，然后还有他在大陆那边的爸爸妈妈。因为他的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在还在大陆那个地方，但是因为爷爷早很早就过世了，奶奶还在，然后那时候大陆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大概30几年前。
哦，对哦，40年前有了，对，30-40年前。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开始改革开放，还是即将要开始改革开放。
我记得好像刚第一次开放可以探亲，对，然后我爸就很急的回去，
带着现金啊，对对，提着彩电啊，回去，然后大家就说，哎，这边要修，那边要买啊，什么什么需要去，大家都围过来要钱，那个年代。
对，没错。所以我爸那时候就把他的退休俸很大的一部分学校给的钱拿去帮奶奶买房子，就买了一个小地方在山东那里。
哦，在山东。
对，我爸爸是山东人，所以我从小也是就在眷村里面长大，对，然后操着一口山东腔。小时候长大就没有了。
所以你是个山东妹子。
哎，对。
好。
然后因为这样，所以我爸其实就没有工作了嘛，然后就专心的在带家里面的所有的大小事情。那对一个男人来说其实是一件很不适应的事情，倒不是很辛苦，而是他心里苦。 因为他不适应，他失去了原本的工作、原本的环境，然后专心的面对一个幼儿、一个婴儿，然后又完全不知道该从哪里去入手。然后我妈妈又生活白痴，也没有人教她怎么育儿，她就只好用她自己所知道的方式来带大我。所以要说我从小被我爸家暴嘛，他的家暴有时候是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他只知道哦，小孩不乖，小孩哭你就打，让他不要哭，然后如果小孩做错什么事情就
打，怎么会让他不要哭，打应该是哭更大声吧。
哎，其实我小时候很不爱哭，就是只要是他手挥过来，我马上会停止的那一种。
这小孩都要看不下。
听说我好像大概两岁左右就会这样了，但是我的个性跟我爸一样固执，虽然我不是他亲生，但是我很固执，就我坚持要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坚持要做到底。所以我爸就说我小时候超难带啊，到大了还是一样，就是固执。我要做的事情我就会坚持到底，我不会管周边的人在跟我讲任何的事情的。
听起来这像是 ADHD 的症状
啊，其实我有雅思。
哦，你是有雅思。
嗯，我有雅思。
Okay, 那其实很好解释啦。就是认定的就一路一直撸到底，管你中间什么阻碍。
对。
对不对？就拼啦。哎，其实这样反而在人生上面很容易成功哎。
但是也很容易失去周围的资源跟人脉，因为他们看不懂你在做什么。
对，所以让周围懂很重要。
很难呐、
过去的岁月真的很难呐、啊。其实你看嘛，我发现很多人其实身上都有雅思或是 ADHD、嗯。
对。
但这两个名词是不是最近这几年才出现？嗯、至少最近这十年。
对。
我们成长的过程，成长岁月，那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大家只说、嗯、啊，你这个囡仔就给小，你这个囡仔就歹教，教未听，讲未听，你不修教，
然后又不合群。
对，不合群，哦，不用心，因为可能注意力会散漫嘛。
对，
啊，不用心，不合群，啊，就是这一类的标签，然后这些孩子就因为这样子，可能就。自信心低落啦、
嗯、
自我价值就丧失啦，
对，
也不能怪那个时候的师长父母，
因为
他们也不
晓得，对，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小孩子真的蛮幸福，
现在还是知道这些东西，但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应对、嗯、大部分的父母并没有学过这样专业的技巧去应对这样子孩子的状况，
所以特教班后来应运而生，只是也不知道应运而生的特教班发挥了多少这方面的作用？
我觉得有限
，
因为家庭影响最大，学校影响反而是最少的。
嗯哼，对。如果父母亲自己本身没有这样的自觉的话，
对，
他的小孩就可能会很辛苦。
是，
像我们当年那样子。
嗯
，OK， 好，回来。你的雅思是先天的父母的遗传造成，还是后天的环境影响？
其实我不知道哎、欸，因为我的亲生父母跟他们完全没有相处过，我就见过一次面，就是小、
啊、还见过、啊、
见过，大概两岁多到三岁之间，我自己还记得、
嗯。
因为很有趣的是，我从出生到现在过程当中，婴儿时期所有的记忆我都记得，包含躺在那个保温箱里面，然后一直到我会走路什么的，我曾经住过哪些地方，甚至在哪一个医院出生，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我就记得我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然后还在他们家里面被他们家养的狗咬了一口
啊，
然后还咬出血，咬到手，然后被带去打破伤风针，狂犬病破伤风针，我都还记得。对，所以只见过那一次，我对他们的印象就是我的亲生妈妈头发卷卷的，短发，然后亲生爸爸不高，就这样而已。没有特别的印象，然后那次见面是好像是他们跟我的养父母说他们还要缺钱，还要一笔钱，所以就我的养父母就去把钱给他们这样子，不然他们又好像又要争监护权什么的、
oh.
对，我的亲生父母其实不是善类啦，我觉得他们非善类，他们时时刻刻的都在跟我的养母这边勒索，然后好像一直勒索到我快成年之前，我的养母都一直私底下要给他们钱这样子。
所以你的养父母其实都知道，都有办法联络他们的。
对，都有联络。我甚至知道他们住在新竹，我到现在都知道。然后我大概知道他们住在哪个位置。
嗯哼。但是从来他们没有来问过。
我的亲生妈妈其实是有关心过我，因为毕竟自己生的小孩，但是因为我的亲生父亲是会家暴家里所有的人的，他是跑船的，然后好像真的是有天生家暴的一些基因存在，所以我的亲生妈妈是在家暴环境里面，然后没有办法脱身，那他就只能够认命，
然后把小孩送养，不要让小孩吃这个苦。
对，所以我被送走是件好事，因为待在那边，我觉得并不会创造出现在的我，我可能过得更惨。
好，但是你后来又讲说你被养父的家暴又是怎么回事？
我的养父就是山东人，脾气真的很硬，
很硬，
很硬，然后又很冲，所以他不懂表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时候，他就拿菜刀就出来了。
啊！
对，我从小就被菜刀追杀，然后他如果说他生气嘛，他不会真的砍到我，但是如果我刚好靠到墙，我靠到门，他就会直接砍在门上这样。所以我以前旧家的门上有好多个
斑斑刀痕。
对。那个其实是蛮震撼蛮惊吓，对一个幼儿来说，即使没伤在身上，但是胖在旁边还是很可怕。
怎么跟我那么像？我家从小我的房间门
也是斑斑刀痕啊，
不是刀痕，是脚痕。
哦，
以前的那种薄板门，
对对对对对，
那个中间是空心的、啊、
对对对对对，
那脚一踹就破
了，就破了，
对，就破了、啊、然后那个门锁撞，
对，
那个薄薄的那个木板卡榫啊，砰就被撞断了。几乎在我每一次的搬家过程，每一次搬家都要修复这些东西，因为房子都租来的嘛，你要修复之后才能够还给房东，不然你要被扣很多的押金。
哎、欸，对，
对，几乎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两个有相同的这个成长记忆。不过不一样的是，你没被打到，我有啊，我被打得全身是伤，奄奄一息啊。
还好我没有被打到，以我爸那个力道，我应该早死了。
啊，如果他真的是刻意要打你的话，你应该是受不了了。
对，我应该早就嗝屁了，不会在这儿。
好，我们很快速的度过了那个被家暴的童年。
是。
然后你觉得在那段家暴的过程里面，你后来产生了什么样的性格或是自我的对话？
基本上家暴对我的影响没有到真的非常的大，但是我父亲在理智正常的时候，他给予我的教育是思考跟批判，我们很常辩论事情。因为他其实已做老师的，他已经没有学生可以教了，所以我是他唯一的一个学生。那他教学的方式跟一般的老师不太一样，他是希望学生可以跟他对话，会思考，然后会讨论，所以他从小就带我去图书馆看商业周刊，看 Discovery， 那时候还有小牛顿，然后百科全书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就一起翻杂志，有时候翻到杂志我觉得还不错的题目，他会带我去用影印机然后把它印下来，我们就回去针对这一篇报道去做进一步的讨论。所以其实我在商业部分的，然后企业创业的，还有那种科学类的东西都涉猎到，就是从小就开始涉猎，然后我爸就会跟我讨论很多很多新东西。
原来这就是传奇的起点。
我的思想逻辑是在那个时候被建立出来的。他会一直问我。
那个时候是几岁？
我大概从三四岁开始会讲话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了。然后我是进图书馆不会吵闹的小孩，所以那时候在高雄的市立图书馆，我们进去基本上这么小年纪的小孩是不能进去的，但是门口的柜台阿姨都会放我进去。
因为你是不吵的那个。
对，我是不吵，会很安静，然后就专心在里面翻阅杂志这样。但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看书，很喜欢辩论，所以在学校里面我很格格不入。
你一定是被大家讨厌的那个啊。
同学还不至于到讨厌我，但是老师会讨厌我。
等一下，不是同学讨厌你比较正常吗？
在小学的时候那个阶段，同学都很爱我，因为我会帮他们写考卷。
哦，
然后把考卷往后传。
如果你不做这件事啊，那难怪是老师会讨厌你，同学喜欢你的，原来是有好处的呀。如果你没干这件事，按照你这么厉害这么高端，同学还不把你嫉妒死，老师就会爱死你了。
那时候的小学生，我是念那种公立小学，所以不太会在意成绩的。那个年代公立小学爸妈基本上小孩有送去学校正常长大就好了，不像现在小孩，我压力很大哎，小一就要考每一科都满分，我想说是疯了吗？
不过没关系，
开开心心就
现在的小孩没有经历过我们那个时候的轻松，所以他们没有比较值
啊，也是，
对，他们压力大着大着也就习惯了。 好不好？好，所以后来你进了学校，然后在学校里面成了大家每个同学都喜欢的对象。
嗯，大概小学毕业之前，同学都很喜欢我，嗯、因为我会带着大家一起玩游戏、讲故事，
还有泄露考题。
哎，对，泄露题目啊，泄露，而且我会当小老师，所以我大概都会前一个礼拜，我就会知道下个礼拜要考什么，我就会提早把考卷都写完，然后就给同学们，同学们就自己拿去，要背答案的背答案，然后要知道考题考什么的，他们就自己去分配这样。嗯、小学的时候就会常常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啊，因为就帮大家嘛。嗯、但是上了国中就上了一个算是高雄的贵族学校，然后竞争就开始抢了，然后那时候真的嫉妒就出来了，就开始真的
被人家嫉妒。
对，被人家嫉妒，真的开始被霸凌的时候是从国中阶段开始。
好，那一段时间发生什么事？
那时候被霸凌的方式非常的幼稚啊，他们会在学校里面趁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把我所有的笔都摔断水
啊、
然后把我书包从我们那时候教室在五楼，他把我从书包从五楼丢到窗外去，然后我进教室的时候，我书包呢？然后在楼下，对吧？哦，又在楼下，然后要不然就藏到厕所里面，然后我就一间一间厕所去找，
真的是蛮低级，
很低级又幼稚，明明就是贵族学校，
是那些高端分子的小孩子们玩的游戏，怎么会这样子嘞？
遇过比较有心机一点的做法是，他们会把下一堂课要考试的答案写在我的桌垫下面，
假装你作弊。
对，假装我作弊，然后去跟老师通报，然后老师就说：“哦，你这个桌上都有答案。”我就说：“那字迹不是我的、啊。”然后老师就不相信嘛，因为谁会没事去看字迹？我说：“没关系，我去办公室里面考。”我说你把这个，他就怀疑我之前都作弊，只是没被发现这样，因为同学跟他讲说我之前都作弊。我说没关系，你把前面半年所有的考卷拿给我，我重写一遍，你再把后面半年还没交的东西的考卷全部拿给我，我全部重写一遍，我全部写一遍没考过的。然后他就拿给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写了一个下午，满分。
所以人家说这个学校就是个小社会，所以真正的社会科是在进国中之后，你才开始去体会到人性啊、社会江湖险恶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 happy happy 嘛，
对，因为这公立学校也没什么竞争力。
然后在贵族国中里面，你才真的感受到人心人性啊。OK， 好，那在那个阶段里面，你又如何？除了你刚刚讲的，我就到办公室里面去考嘛，我拿满分，怎样肯定实力了吧？
嗯，
好，那你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反馈，还有没有别的？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基本上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有点像复制到我爸。我爸也是一个非常跋扈的人，那我的国中的时候个性就跟我爸很像，就是我完全不会害怕老师的威严。我不觉得老师是比我高人一等的存在，我觉得他们就是普通人、就是、
你从小就在跟老师相处、啊、
对对对，我爸就是老师所以我并不觉得他们是个什么很厉害的角色，甚至有时候我问的问题老师不一定会回答得出来，所以我不会把他们当成权威的代表。我就不会惧怕他们，
这是很健康的耶。其实
我觉得这样比较健康的态度，因为不会因为老师的权威然后你去压抑自己，或者是不敢表达，或者是不敢反抗、然后那个年代老师都会打人嘛。
对
对啊，像老师如果要打我的话，我会把他手上的板子抢过来的那一种我就说你
那不是打更凶。
对啊，我说凭什么你打我，我爸都不打我的，你凭什么打我我都会这样，所以我以前在学校里面是一个很嚣张的恶霸，
在老师眼中。
对，在老师眼中，
但是偏偏又拿你没办法，因为你成绩可以。
哎，对对，所以很多喜欢自由辩论的老师会很喜欢我的个性。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个不错的英文老师，他从澳洲来的，然后他嫁给澳洲人，然后住在澳洲，然后后来来学校教书，他的英文就教我们英文课，然后他教英文的方式也是对话型的，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老师。所以那时候原本国一的时候我英文很差，因为国一才刚开始学英文，就国二换了这个老师之后，我瞬间英文大爆发，就因为这个老师愿意跟我对话，
量子跳跃。
哎，对，然后瞬间英文就从30分变成每一个都满分。
哇，好哦。所以除了英文在国中的阶段打好基础之外，然后开始面对到有如社会险恶般的各种霸凌。
嗯，
那个时候的你其实也正进入青春期了嘛。
嗯，对。
那个时候的你 的男女之间的交往，以及你自己内心世界面是怎么样面对你这个青春期，以及面，我记得在我自己的青春期，那是一个很混乱，混乱到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回溯的，我不知道怎么去用什么样语言可以去表达那个阶段的我，所以其实请你原谅，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用正确的用词去询问你那个阶段。
你说青春期感情的萌芽，
感情啊，生活啦，交友啦，各方面的，包括对前途、对未来，一切都好像一片光明，但是又到处是毛玻璃。
哎，其实我国中的时候，班上同学全部都是女生，
嗯、
我们是男女分班，
嗯、哼哼哼，
但是男女合校啊，是男女分班。那时候我完全无暇顾及感情这件事情，隔壁班有男生要追我，但是我完全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追我。然后我国中的时候长得很丑，真的不骗，国中真的长得很丑，就是满脸痘痘，然后身高不高，又是竹竿，然后又没有发育。
我记得的是会说自己当年很丑的人，都是现在眼前看起来是正妹，正妹都会说自己当年很丑，反正死无对证啊，反正我没办法做时光机回去看啊，就随便你说啦，至少我现在眼睛看到她是不丑的，是
普通人啦，
是正妹。好 OK， 好，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不丑，那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丑，然后接到情书，接到别人的追求，会觉得你干嘛，
对，我会觉得很奇怪，
嗯哼，
然后再加上我自己一点雅思的个性，我就会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好奇怪，
嗯，
对我很没有，对我来说很没有意义，
嗯哼哼，
我甚至会当着人家的面把人家的写给我情书撕掉，
我靠，太伤心了，
嗯，为了让他断了这条路，
我直接捅你一刀把你戳死，直接让你死这条心，这样子，
因为我从小学的时候就习惯性撕别人的情书，就是我忙着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要去跟你们这些人谈情说爱，我就会做
这
件事。
这个很激烈，这个很像哦，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长得很漂亮，然后追求者众，他最后你们是因为我漂亮是吧？毁容，拿刀把自己的脸割了。
哦，还好我那时候长得不漂亮，
要不然你也会做这样的事，对不对？
哎，我是不会啦，不会自残啦。
Okay， 好，我们离题了，我们离题了。就是说在那个青春期的那个阶段，你对于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完全无暇顾及，或是不知如何顾及，或是不愿顾及，反正他就是不在你青春期的那个时候的范围里面，
嗯，对。
好，那你在忙什么？
我从13岁开始我们家就破产了。
13岁你们家就破产？
嗯，就我前面讲到我妈投资失败嘛，所以她基本上背了千万的债务在她身上，然后后来
你爸不是把退休金都给她了吗？
哎，退休金其实也没多少，但是我妈非常不会理财，然后那时候投资期货啊，期货是
会烧赔的。 你们是在那次事件才知道你妈不会理财？
哎，对，因为我其实一直不知道我们家财务状况是什么，我那时候还小，
就认真读书就对了。
我那认真玩啊，
哦，认真玩。
我读书是我的额外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小没在补习，我也没学才艺，我爸也不在乎我的成绩，
嗯，哼哼哼，
成绩的要求是我的对于自己的自我要求。我对于我父母其实并没有特别要求我成绩这件事，嗯，我都是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就应该要考那个成绩。
这应该是从小被父亲影响的耳濡目染，
我觉得是可能思考吧，
嗯，
就是常常辩论思考，所以会自己去反省自己，就是每天睡前的时候会想说为什么这一题会错嘞，为什么我会错在这种笨地方呢然后我就会自我检讨，然后修正，然后就变成我现在这样子，一直都是这样子在运作的。
所以你有听人家说你是个天才吗？
没有。
现在有了
你知道我以前在小学升国中的时候，那个阶段的暑假不是很多家长会把小孩送去什么先修班吗？
对对对，
结果我妈把我送去她工作医院隔壁的一间先修班，那个老师跟我妈的给我妈的评语是：你女儿有智能障碍。
有智能障碍没关系，爱因斯坦小时候也被人家说对他可能智商不太好
对，然后我妈还为此非常的挫折，说什么我女儿有智能障碍，
你到底是你是故意的吧，你是故意装笨的吧？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真的看不懂他要考的那个考卷的题目， 我是真的看不懂，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他是给我写那个智力测验的题目，但是因为智力测验我看到的题目的角度跟别人看到同一个题目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我到现在做智力测验我的分数还是很低，因为我真的不懂，就是他会考很多空间的那个逻辑什么的，但对我来说那是平面，我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运作，我觉得可能跟我的有点雅思的个性有关，就像我小时候会跟数学老师辩论一加一不等于二，对我来说那个是有很多控制因素在里面，有很多变因在里面，
我完全听得懂你在讲什么。
哎，对，一加一绝对不等于二，然后老师跟
我
讲说，
就是、在
我
们在特定的条件情况之下，特定的时空状况之下，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学数学的时候他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他不会把那些条件都纳入讨论，他只会直接告诉你你背下来就对了，一加一等于二。我最讨厌这种什么叫你背，
对，我就觉得那是你们人定的规则。
对啊，
我看到世界不是这样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拿了一张纸给老师看，我就说老师一加一不等于二，对折，一加一等于一，在这个纸的世界里面两个一张纸对折不就是一加一了吗，那就等于一啊，他回到一张纸，只是变成一张比较小然后比较厚的纸这样，然后老师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了，然后就说我智能障碍。
这就跟现在医学哦，面对很多疑难杂症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解释，直接就说啊遗传，
对，
这就是他们的化繁为简。嗯，也是蛮可爱的啦。好，所以智能障碍的你进入了国中之后，证明你用实际成绩证明你没有智能障碍吗？
对，因为我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OK good， 这个能力就强过太多人了。
自我训练的，从小我看过一次我就盖起来，我就会回想那个画面是什么，一直在自我训练。
嗯，
现在我小孩有这样子的特质，
他有遗传到这个能力吗？还是所以其实父母亲的生活习惯或性格模式，甚至于生命里面的某些创伤记忆，其实会刻在基因里面遗传给下一代的。
嗯，我深深相信这件事情。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所以父母有什么，小孩可能也有什么。
嗯，
对。那父母要唯一要想的是，我还想要他在他身上再创造更多什么样的能力，那就是他就必须要去更多的对他小孩更多的关注跟训练。
对啊
，OK， 所以你在国中那三年里面还经历了什么特别的事吗？
哦，国中那三年哦，摒除掉感情问题，我就少了很多要烦心的事了。所以我从十三岁开始，我就想办法赚钱。
从十三岁就开始
想解决家里的破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我爸就已经跟我求救说他需要。
等一下，你爸爸跟一个十三岁的女儿求救？
因为我们会讨论。就我们家其实是会讨论事情的，然后我爸有时候他因为没朋友了嘛，他那时候年纪也大了，身边的朋友差不多该死的也死了，该离开台湾的也离开了。
那时候你父亲年纪多大？
应该有七十几了吧。
OK，
对，他如果现在还活着应该满百岁了。
哇，所以十三岁的你就因为家里面的需要开始认真工作。
哦，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我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其实是需要大笔的收入，所以如果我去工作，基本上我没有办法 cover 家里的这种收入，因为那时候的时薪不像现在，现在其实也很难 cover， 现在一个小时时薪一百多块那个也不行，那时候时薪一个小时六十块。
嗯，差不多，那个年代差不多。
对，所以以童工来讲，我觉得那个 CP 值太低了。然后我们那时候是每个月家里的开销大概就是20到30万以上。
Oh my god， 对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来说，这是天文数字。
哎，对，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怎么办？我要怎么去创造这个钱？那我脑袋当中没有工作这个 idea， 因为对我来说，工作是你付出时间、付出劳力，你获得的收获是不对等的。那时候我在看很多商业周刊，我都觉得，就是我看到这样子的趋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有大钱进来，你就必须要创业，或者是你要做一些有创意的东西。
没错。
然后或者是销售买卖等等的投资，而不是去当员工赚钱。对，那所以那时候其实影响我蛮多的，然后我就跟我爸讨论我可以做什么，那我爸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研究，然后我就要求跟我爸要求说我要买一台自己的电脑，因为小学的时候有学过电脑，然后到了国中之后，学校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的 paper 作业要用电脑做，所以我就跟我爸说，然后我去买一台电脑。 然后我就开始去自己搜寻要怎么组装一台属于自己的电脑，那配备要用什么什么，然后就自己去组了一台电脑，然后组好电脑之后可以连上波接。那时候的网络不是滴
对，摩电的年代，
就是每天晚上我回到家里面，我就把那个电话线插上，然后就开始拨接上网去搜寻国外的一些资讯，然后因为那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的开放，台湾的资料很少，但是国外的资料很多，所以我就去美国的论坛上面找有没有人可以教我怎么样去写程式写网站，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台湾没有，然后台湾有很多企业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国外也很多企业想做这件事情，那就刚好很幸运的遇到一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然后我们就开始合作，一起接一些跨国的案件，帮美国的企业做网站，然后我帮他们中文化，然后他负责英文化，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是从你13岁开始？
哎，大概12岁的暑假开始布局，然后一直到13岁开始正式接案，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做出很多这样子的网站，所以我一个暑假我就累积了第一桶金100万台币。那个时候100万台币真的蛮大的，
很大。
对，
那有因此而解决家里面的困难吗？
没有，被我爸花光了
啊。他是不是因为忽然发现这个女儿行啊？
对，他就觉得哇，摇钱树。所以他就开始家里所有的那个要缴的费用啊、账单啊，
都交给你了，
都交给我了。
所以你从12岁、13岁那个时候就开始扛家计了。
哎，算是。然后我妈其实是瞒在鼓里不知道的，因为她一直在医院工作，
对，
所以她其实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爸也是很想要把他写的书出版出去，但是因为他的书本身是主题非常的乏味、枯燥、
艰涩那一种，
对，他写的是那种学术论文类型的，哦，叫《论语》的解析
啊，好好好，是是是是是。
所以这种书其实你送去出版社，除非一些特定学术单位出版社会收，不然基本上大部分出版社是不太会想要出版这个没有销路的书，
因为受众有限。
对，那它又不是一般教科书类型，因为它的论点跟目前市面上在解析《论语》的人的论点是不同的，他有他自己看《论语》看孔子的角度。
对，我们看《论语》都不太一样。
对，
30而立，交30块钱你只能站着上课。对，40不惑，你交40块钱我讲到你听懂为止啊。对，我们看《论语》是这样解释的。
对啊，对啊。因为我爸其实他对于那时候的国文课本上面写的注释，他也很有微词啊。他都告诉我说，那些东西基本上你考试的时候被交代出去就好了，你知道真正的意思比较重要。
不过你老爸其实严格的讲起来算是一个学者型的人。
对，他是。
就学者型。然后这个学者发现自己有一个天才女儿很会赚钱之后。就把家计都交给女儿了。
他也无能为力啊，因为他那个年纪他也没办法做些什么事。
真的。所以后面还发生什么故事呢？从你开始发现天哪，我有赚钱的能力，这样赚大钱的能力之后，你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惊天动地的变化？
后来就遇到网络泡沫化，赚大钱的能力瞬间归零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有累积一段时间的就是算是不算成就啦，就成果，所以我可以用那些成果再去往后创造更多，只是那个钱就变小了，因为网络泡沫化的关系，所以我们接不到大案子，但是还是有小案子可以接，然后额外要补的就是那些额外要收入的东西，我就拿来写专栏啊，或是自己写小说，或者是自己投稿比赛，然后零零散散的赚这些小收入进来，然后一样也是收入，只是就不像一刚开始的时候
比较分散这样。
对，比较分散。以前是我接一个案子做一个国外企业网站，我可以赚30到50万。
嗯哼，
我就专注做那件事就好了。但是后来是我可能一个网站只有10万，然后甚至到8万5万，然后被砍到最后就是，哦，我们不需要做网站了。因为那一段时间突然间大家发现好像没有那么多人会想要用这个网络的东西，所以才会网络泡沫化嘛。然后没有人想到说今天是所有人人手一机都可以上网。
网络泡沫化是因为 iPhone 还没有发明。
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家有第一台麦金塔，但是真的没有很好用。
不 是号称最人性化的吗？
没有，真的很好用。
贾博士后来被赶出去了。
对，他被赶出自己的企业了。
对，
他再回来才重新又开始了。
他就是他在的话，麦金塔真的会倒掉。然后他出去了，听说是去
练，他去创皮克斯了。
对，去创皮克斯，然后开始去静坐练心啊，然后回来之后。从 iPhone 1开始吗？
嗯，对。
嗯，然后整个世界就因他而改变。
是，
不过他也是挺会压榨员工的。
嗯，以他的个性，我完全可以认同他的做法。
完全可以认同他的做法哦，
因为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会创造出传奇。嗯，
但是现在全世界只认识贾伯斯，没有人认识那些被他踩在下面压榨出来的工程师。
是啊，
对，谁能知道我们现在一只手机？在40年前发射阿波罗太空船用的电脑，其实跟我们现在这只手机一样的功能。
对啊，
但是当时是一栋大楼。
对，那个超级电脑
的规格，嗯，现在是拿在手上，嗯，所以科技有没有进步？科技非常进步。
对
对，那我们要看的是人性，嗯，回到人性跟心灵，这几十年来我们进步到哪里？
啊，退步了吧。
唉，我是不敢像你那么悲观了，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如果我自己都说这个行业，哎，这个部分退步的话，那怎么办呢？
我自己也是算是有一半涉猎到这个环境当中，最近这4年开始专心在研究身心灵这件事情。嗯，其实我自己后来发现，我是用很科学的角度在看身心灵这个环境，因为我没有办法用很哲学或是很玄学的角度去解释所有的现象，但是如果以我以前的科学背景去看的话，哎，好像就通了。比如说脑波的那个变动可以影响到人的心智，人的心智可以影响到当下以及未来，这个都是科学验证都可以运作出来的，甚至你可以运用脑波去控制你身上的细胞运作，这些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对，而且国外有非常多的科学单位在做这样子的研究，只是因为台湾没有相关单位在做研究，因为它没有利润，所以台湾不会有人去花时间花钱去研究。
这台湾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都不愿意做深入，都是在做浅碟子的事情
啊，因为没有利润啊。
一个是利润，都是看利润嘛。然后，
啊，
然后政府单位从政的人是看选票，看自己还有几任，
嗯，
用这样的视角去思维，我可以做哪些事？
对，
所以真正那一种长治久安、福国利民的政策就不会去规划了嘛，都是很表浅。你现在到很多地方去。老街每个各地的老街长得一模一样，
对，
很奇怪，卖的东西一样，
对。
然后那个打卡点，都是一些塑胶的公仔娃娃，弄得大大的，一点美感都没，让人家在那边拍照。然后到处都是，
嗯，看着都好腻，
很腻，
俗气，
很腻。我到日本去，我到加拿大，到美国去，我到甚至不要到东南亚落后国家好了。你每到一个地方去，你看不到一样东西，
嗯，
你哇有这个，哇又是这个，都不一样的，
对，啊，
然后都会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
对，
用心，
而且人家有文化，
嗯
嗯，他们是文化可以被各自独立的保留下来，但是台湾是为了经济，然后为了创造更多的利益，所以他把原本的那些人文化先拿掉，因为。看不懂，别人看不懂，他就放一些人家看得懂的东西，但结果都变得都一样，然后没有背后的历史故事。
他看不懂是他觉得看不懂，他觉得别人看不懂，
他觉得看不懂，
我觉得你看不懂，所以我把这个可能大家会看不懂的东西抹掉，换一个大家都看得懂了。
对，他要及时利益，嗯，
马上的选票嘛，所以80/20法则，80%的人可能看不懂。好，那你弄了一个80%看得懂的，你得到80%选票，那20%的人他是很清楚的人，
是，
但是他被你牺牲掉了。
对啊，但对他们来说划算啊，因为他们要那80，那20根本没有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劣币逐良币啊！
就像我先生跟我讲啊，他说我这4年来跨入的一个领域是一个非常局限又狭小，然后根本就会把自己饿死的一个领域。
身心灵圈吗？
哎，对。而且又是身心灵圈里面比较科学的派别，不是玄学或者是那种心灵鸡汤派的，而是因为科学的角度，他说很多人只想要听安慰的话， 自我安慰，自我激励。他说如果我出来讲我自己的故事可以激励到很多人没错，但是如果我今天讲我的故事然后涵盖了我怎么做到这些事情的方法，大家就会开始打瞌睡。他说没有人会想听这样子的东西，那偏偏我就是走后面这个，我不是出来激励大家说哇好有力量啊我可以做到，然后出去离开之后又回到一般凡人。
不对，我跟你讲哦，现在身心灵圈其实很缺方法论。很缺方法论，大家最需要的就是方法。你跟我讲观念，讲一些很浪的东西、
啊、
我知道，
对，天马行空看了都腻。
那些观念是对的，那观念是虚浮的，
对，
它只是一个概念，它没有任何的形体。那你要透过你 do something， 来让它落实。
对，
好，那个 do something 还有 step one step two，
对
对，哪个观念要摆前面，哪个做法要摆后面，好，做法遇见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再回去看前面的观念，
对，
怎么样去落实，大家很需要这样的方法。
但是难啊，因为你要自我觉察能力很强，自我反省能力很强，
所以
而且你观察力又很强。
所以你知道我后面得到一个结论，
嘿，
我也不怕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我真的觉得每个人的资质高低是有差异的。有些人真的就是叫不醒，有些人真的就是蒙着眼睛在过日子，他听不懂，
对，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也曾经过过那样的过程，我也曾经是那个听不懂的人，我也曾经是那个很任性不受教装睡的人。所以后来我接受了，我接受就是有这样的人。 OK， 好，那我找其他听得懂的，
对，
那个就是你的市场，
对，
那就是碟子以外的人。所以你一定要扩大你的受众，往外去找更多听得懂你的人。
对，然后看缘分能不能安排来，就是真的听得懂的同一个水平上面的，
对，
大家一起去研究。
所以你研究到目前为止，除了得到这个结论之外，还得到什么样的结论？
其实我自己也有很长的一段碰撞期，因为那时候家里经济状况在大跌的时候，虽然我看起来很积极乐观在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其实我很严重的忧郁症。我那时候从13岁开始，我就一直不断的尝试在自我了结，人家就觉得哦，我表面上看起来很乐观很努力在解决家里的问题，但是心理上一直是不平衡跟过不去的，就是心里会 always 想说为什么是我，
对，凭什么是我，这不是你们的责任吗？
对，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面对两个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能力的人，然后我要扛起这个家，然后就把很多很多不应该扛的责任义务扛在我自己身上，我觉得我是他们的子女，所以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是我自己把这个责任背在自己身上背得太重，所以导致我后来对于生死这件事情看得很开，是因为我觉得活着很痛苦，我离开这个人世我可以就是回到天家去，我不想要继续待在这个地球上，待在这个地球上是为了别人而活。所以其实我大概在35岁之前，我都是一直是这样子的心理状态，我也是一直到这几年突然间想通了，就觉得某一天想通了，想说对啊，我干嘛为了别人活啊。所以我就知道哦，现在遇到那些还在很努力为着别人而活的人，他们大概在走什么样子的心理状态。
每一个人有他人生的阶段、有些人的人生就是要固定要有某几年是要活在不明所以的为别人而活，然后别人怎么劝他都走不出那个回圈。
对、因为觉得那个是自己该扛的责任，
凡是他，而且都是他自己跟自己说的。
对，
宇宙最有力量的话就是你跟自己说的话，一旦他给自己下了这个指令，他就这么一意孤行下去，什么声音他都听不进去，直到他有一天脑袋一拍醒了。
对，
哎，好，人生道路就改变了，道途就变了，所以很好啊。其实我觉得你在身心灵圈这个部分的发展、很有优势，它并不如你刚刚所说的啊，如你先生所说的是一个狭窄封闭赚不到钱。其实身心灵的圈子包含每一个领域。
对啊，我也觉得
包含每一个领域，那创意是无穷无尽的。什么是创意？新组合就是创意啊。你眼前的这个麦克风怎么样跟茶杯可以组合？你想出来就是新东西啦。
是，
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都具有这样子的，你刚刚所讲 从小这样子的训练跟过目光的能力，然后现在又进入身心灵圈，其实我来看他不会赚不到钱。
我如果以身心灵圈的那个成员来讲的话，我算是超级理性，我从小就会画心智图，就大概从
mind
对 mind map， 大概从小学的时候，我几乎所有的复杂型的问题，我都用心智图来解决。
然后写程式要画流程图。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脑袋非常的工程师。我遇到问题，我很少会先处理情绪，因为很少会出现情绪。就像我前几天跟朋友聊天，他问我说，我做事情就是失败了就重新站起来，失败了就重新站起来。他说，你到底哪来的勇气？
什么是勇气？可以吃吗？
对，我说我没有勇气这件事，我只有 do or not do， 做或不做，就做这两个选择。那如果做了，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就画 mind map。然后如果我不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也画 mind map， 然后去分析说做这件事情对我的利弊是什么，对整个环境、家庭的利弊是什么，然后去决定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所以没有勇气去跳入悬崖这个事情，而是我理性去分析我前面到底是悬崖还是道路。
然后就算要跳悬崖，我要选择穿什么衣服跳，在什么时间跳，什么样天空的颜色，什么样的空气湿度是让我跳下去最舒服
爽快
最爽快的。
控制狂。
妹妹妹妹，你需要用一点右脑来过日子。对，又需要用一点右脑来过日子，能够让你比较soft。或许你的忧郁症跟这个有关系。
哎，对，因为我看得太清楚了。我小时候的忧郁症就是因为我把事情看得太清楚，分析得太透彻，所以我在分析十步后的那个结果是我看不到希望的，我就 Oh my God， 那这做了也白做。然后再加上那个时间点，其实我的年纪也不到。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所以会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是然后再加上身边的人一直在生病，我爸爸那时候一直进出医院，他的每个月的医疗费用也是十几万在起跳，然后他会把我的时间绑在医院里面，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创造更多我能创造的东西。
一般来说，对天才跟先知来说，活在，但是他超越了当代嘛，所以他活在当代大概都是很无能为力的，很无能为力。你觉得亚里士多德在当代他能为什么？
哎，他可以思考，
辩论。除了这个还能干嘛？
没了。
柏拉图他能干嘛？
想出一个柏拉图世界。
他除了理想国讲出那个洞穴实验，
是
他还能干嘛？他们因为他们看得很远，就跟你一样，你看得很远，然后再回头看到现实。Shit。I can't do anything.
Yeah， 就是这感觉。
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很深沉的无力感。
对，就很想重来。
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入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后面我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逃到右脑的世界里面
啊，
想象力，就进入了想象力，然后就忽然之间发现，哎，这里面有另外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未来，无穷无尽的一个空间，对，然后没有悲伤，没有痛苦，只有无穷无尽的希望跟创意还有欢乐，对，右脑的世界，如果你也可以打开这道门的话，凭你左脑的能力，你在右脑世界里面也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这就是我这四年在做的事情。
That's why you're here, right?
对、
okay. 好，我们可能还需要在下一次听你的故事，不过应该要等你卸货之后。
哦，卸货之后可能就有点难了。
哦，对哈、
哦。哦，
卸货
两个。
卸货，而且还是一打二。
哎，对，有啦，有我先生的。
还有你先生嘛哈。那其实你后面还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包括你后来好像之前你跟我的自我介绍里面还去当主持人。
哦，对，今天没聊到这个。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好像更加的多才多姿。
哎，我做过的工作非常的多。
嗯哼，
对。
那你对社会的看法呢？
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我自己是自我训练让自己被社会化。
嗯 哼，
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因为为了要社交，为了要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会努力的练习，在镜子前面练习，让自己可以展现得出笑容， 以前我是不笑的，然后后来是因为为了要上台拍照走秀，然后为了要去跟厂商面试那些，所以自我训练那个笑容，然后自我训练表演的能力等等的。
嗯哼哼哼，所以你现在就是全职妈妈。
哎，对，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全职妈妈。
我现在很害怕他会说出普通这两个字。这么普通，那我们算什么？
没有，就很普通，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在当妈妈之前，你会不知道，你会预想很多，想说，哎，妈妈应该要是个什么样子？但是因为我没有参考的对象，我的妈妈本身就是不存在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没有参考对象。然后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我可以复制我爸的讨论跟辩论思考的这一块，但是其他的不宜复制，复制了就糟糕了。然后我妈妈那边的教育基本上也不宜复制过来，所以我会把他们那边全部切除掉，我等于是从零去学习，从我自己当一个妈妈的这个角色去学习我要怎么当一个妈妈。所以的确是很普通，因为它是一个完全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就跟我四年前进入到研究右脑世界是一个完全全新的领域的一样，这个概念是一样。
我相信以你训练有素的头脑，你一定有办法把自己这个普通妈妈的角色演绎得非常非常的精彩跟成功。我相信你教出来的小朋友也在同侪当中也会显得很不同凡响。
要看他的资质，
要看你的指导。他的资质一定没有问题，因为他是你亲附身的。
对，
对不对？要看你的指导，不过我相信你的指导没有问题。
嗯，还在努力学习中。
你还有多少时间卸货？
42天。
42天之后就要生产。
嗯，
我们先在这边预祝你生产顺利，
谢谢，
然后母子平安，然后平安的长大。
嗯，
然后一代强过一代。
哎，
这个很重要，
是
一代强过一代。 OK， 我们非常感谢 Divina 今天来到老神弗浪讲，谢谢大家。